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阿们啊，我们就念到这边哦。那这边呢，神终于开始说话了哈。那因为约伯呢，整个约伯记就是约伯在经历苦难。好，那从我问天哦，天没有给答案，到怪啊，怪天就是怪神了哈。那在这一章呢，哦啊，神就开始说话了了哈。神就跟约伯呢问了几个问题哦，他就问约伯说，那个我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在立这个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哦，我在设这个海的边界的时候啊，你在哪里呢？你知道我是怎么做这一切的吗？哦，那这个海的深渊哦，这个源头你去过吗？那这个阴间的门呢？啊，你知道在哪里吗？神就开始问约伯问题了，神就开始问约伯这些自然界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一章以后呢，神又问了约伯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约伯呢他都答不出来哦。但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约伯都不知道，但呢，神都知道哦。在这些问题里面哈，神没有很正面的回答说，约伯，你的苦难其实是因为什么？哦，神反而用这些自然界的东西来问约伯说：“哎，你知道这一些都是怎么来的吗？”哦，让约伯呢去看到自己的渺小，哦，让约伯呢去看到他可能只看到他人生的一个小片段而已，他并没有看到全部。哦，所以神用这些东西呢，让约伯知道他其实没有看到全部，那也让约伯知道呢，神都知道，哦，所以呢，神都知道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很多正在经历挑战或者是经历苦难的人呢，去知道说，其实这些事情呢，神都知道，那神都知道呢，就会让我们呢产生信心哦，产生力量，因为呢，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呢，神都知道。那我觉得呢，神都知道，是一个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还有，我们呢，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也许我们这个苦难，也许就是一个片段，就像约伯这样子。哦，所以约伯在经历了神问了他这么多问题之后呢，哦，他重新的认识神，所以也才会有后来的那一句42章的那一段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了。愿这个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学习。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生育弟兄要来跟我们做见证他的见证就是有关于在职场，那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神如何带领他的脚步。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就请圣玉弟兄。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那边做见证。那今天小弟这边做见证是，这个小弟从踏出学校之后到进入职场这当中的过去这十几年来所遇到的这些点滴，那包含了过去自己小弟他对这个神的旨意不明白，哦，对信仰的一些没有追求，所以呢有吃过一些苦头，但是也从当中去看到神是如何带领，如何等候那些他原本预定想要拯救拣选的人。那小弟今晚就用这样的一个见证跟各位分享神是如何带领我的脚步。那首先我们先翻一段经节，生命记第八章的十八节。生命记第八章的十八节，在旧约圣经227页，生命记的第八章的十八节。旧约圣经227页十八节这边提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段经节小弟以前读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 感想或者是个特别的这个想法，但是得获财的力量在小弟进入职场之后到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体验，因为不论是小弟待过什么样的公司，我都有遇过这个工作的机会为什么会给这个人，为什么那个机会 会给那个人，那为什么我是属于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目标，说我读什么科系，我希望以后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发展，但其实很多时候现实的情况是出乎我们的预料。那小弟先做个人的学经历的简介。那小弟毕业于新竹的私立的大华技术学院的资讯管理系。那所谓的资讯管理系，其实它的涵盖的面向非常的广，包含了网络管理，包含了程式设计，包含了多媒体应用，包含了人力资源管理，很多各种面向都有。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总是脱离不了说读资讯相关科系的数学必定要好的观念。小弟个人不是个会读书的人，以前小弟的高中以前的成绩单数学是差得一塌糊涂，很多时候是不及格，所以像当小弟在考上大学之后放榜之后，我哥哥跟我讲说你考上什么系，我就说我考上的资讯管理系，他跟我说啊，你完蛋了，要读资讯系的话都要数学要很好啊，你数学特别差。小弟就想起以前有一次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次也不是大考，算是小考，考完之后小弟得了全班的最低分，只有8分，老师还特别拿出来说你选择题全部差一个选项也不会只有8分。所以呢可以知道说小弟当时的学业成绩是非常的低落，所以小弟本身不是个会读书的人，然后对读书其实也没有兴趣。但是高三之后呢，小弟有开始有一些体会，因为在小弟高二高一的时候数学很差，国中补习补了3年其实并没有起色，那进到高中之后呢，这个学业上的落差更大，所以呢是更加的吃力。那当时的高中职，小弟是读高职啊，高中职有所谓的补修学分的制度，就是你如果考到60分以下、40分以上，你可以补考，有过的话这门科目就算过关，但如果考到40分以下的话就直接当掉，当该科目就要补修。那小弟的某些科目呢，不只是数学，有些科目应该说很多科目都是属于重补修的这个固定名单。所以呢小弟的高中高一高二其实在学业上的自信心很低落，是因为我没有取得成就，那我又没有动机去念书，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下去之后，我的高一高二成绩其实非常非常的差。小弟还记得我高一上学期发上成绩单的时候呢，我们班导跟我讲说你这个醉生梦死的日子也该结束了，就是说小弟从国三毕业之后一直到高一上学期结束这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的没有在乎课业，非常的混。那到了高二下学期之后，我爸爸看我说这样情况不对，这个应该要补救一下，不然考大学应该是完蛋。所以呢小弟就开始有在做一些这个补习，但这个补习并不是外面的补习班，是这个有认识的老师就请来当家教。那也很感谢神的是，原本高一高二很差的这个数学科目，到了高三之后开始有一些这个科目的内容有转变，开始有一点抓到诀窍了。因为高一高二的时候读数学那些公式那些逻辑小弟都不懂，听了课之后还是不懂，那回家做这些作业也还是不会，所以很大的挫折。但到了高三之后有一门科目是数学，有一门科目叫做几率，那这个几率的这个课本的内容呢，经过家教老师的解说之后，发现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就开始在这个方面有取得一些自信心，有一些成就。反而是以前有一些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数学还不错的同学，到了高三之后学到几率开始有点转不过来，所以小弟就开始居然有能力开始去教别人说数学这个部分该怎么做，那这个对小弟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那后来高三毕业之后呢，虽然说有一些前车之鉴，好像以前的数学很糟糕，那并没有抱着太多的想法，反正是个新的生活，因为当时考上的是新竹的大学，那小弟家住汐止，所以到外地念书毕竟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就觉得说这个进入大学是一个很新鲜的开始，大学新鲜人，所以也算是个怀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开学了。那开学之后进入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一门学科叫微积分，它是一门数学的科目，那按照以前高职的经历，这门科目应该是最有可能被当掉的科目，但是很感谢神的是这门科目 在上课当中，我居然可以听懂老师在表达什么东西，我开始可以去抓到说，这些公式、这些逻辑它是如何去运作，它就如何去计算出来。所以很感谢神的是，小弟在大一上下学期的成绩当中没有一科是被当掉的，这个是很感谢神的地方。那到二年级之后呢，系上开了更多必修的专业课程，开始要做很多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这个进修，要写很多的程式啊，很多的网络管理的课程啊。小弟并不是一个喜欢写程式的人，然后因为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处理逻辑的东西，反而是小弟对于多媒体的应用，像是电脑绘图啊、动画制作的课程是很有兴趣，所以大学时间经常在课余的时候就自己在做这些相关的研究跟实作，所以这方面是我的专才，是我的专长。但是这个挑食的学习的动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动机，虽然在大学是很自由的，但是四年毕业之后还是该面对还是要面对。那因为我个人的兴趣是属于多媒体应用相关的，所以呢，在大学时间更多时候是在接触平面。我大学的时候曾经跑过印刷厂，曾经做过平面的印刷，那当时大学时候也加入了系学会，也做了很多有关于美术编辑跟平面海报设计的工作。那因为在资管系里面，很多人是着重于管理方面，或者是着重于资讯相关的课程，反而小弟所拥有这些学习的这些领域，是整个系上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技能。所以在系学会里面，只要想到说，什么活动需要做海报，什么地方需要做一些这个美编设计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我。所以当时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小弟在系学会也算是个蛮吃得开的一个人，甚至在参与一些偏乡的技职教育，就是有时候那个我们系上的教授会带一些学生去偏乡的国中去教他们的国中生一些基本的那个电脑操作，比如说像很简单的网页设计啊，或是基本的这个电脑绘图设计之类的。那只要是讲到电脑绘图或设计相关的话，一定是由小弟这边来负责。所以小弟以前在高中以前所在学业上所遇到的挫败，没有自信，到了大学这四年里面算是有了很正向的回馈，也慢慢的建立起个人的兴趣跟自信。所以呢，在大学期间对我来说是个很值得回忆的一段过程，因为他大学的自由让我有很多发挥的空间。那甚至最后在小弟大四的时候也负责了班上的毕业纪念册的设计。那最后呢，在毕业纪念册对于当时参与这个毕业是各一个班级设计他们自己的毕业纪念册的这个版面，那后来有针对这个毕业设计的这个设计有提出有颁发一个奖项，就是这个最佳设计奖是谁，那后来是由小弟一个人单就是领受到了这个最佳设计的奖项。这样，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在职场上就像一把双面刃一样，它是有好有坏的。因为正如小弟刚刚所说的，我的求学的动机比较挑食，所以在系上主打的科目，比如说像程式语言相关的科系，我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尽量是不要被当掉，可以低空飞过就 OK。但是我的兴趣我会放很多的时间在上面，那有好有坏。但我出社会之后，2009年小弟踏出职场的时候，当年遇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金融风暴。工作不好找，那个时候很有名的政策叫 22K， 这个 22K 着实让我们当时年轻人遇到很大的瓶颈跟挫折，是我们在大学时期甚至有人在继续攻读研究所，但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金钱，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相对应的回报。甚至在当时有的人会认为说，你有工作其实已经算是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人，甚至很多人他们可能是在待业。小弟有一位朋友，他在退伍之后，他小我几岁，他退伍之后呢，在做一份工作是某间大科技公司外包的客服专员，他的一个月薪水不到20000块，这个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情，所以当时的这个薪资的这个结构其实非常的低落。那小弟也是在这个当中也算是吃到一些苦头，因为当时小弟认为说，我的兴趣在这边，那我是不是应该朝着我的兴趣发展？但是每次当我去投履历面试的时候，总是碰壁，甚至有面试过一间公司，那个公司的老板跟我说，你拿你的学生作品出来，但是他看不出学生作品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求职总是一直碰壁，一直受阻。 那到后面受不了了，真的不能这样下去，因为一直没有工作也是不行，所以呢就先将就一下，先找一份工作有就好。哦，所以小弟第一份工作算是个很以前没有想过，很平淡，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当时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印表机的维修工程师。那为什么会来做这个工作？其实当初只是为了要先混一口饭吃，我先有一个基本的履历，职场履历，我才有第二步。好，但是这个工作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呢，跟小弟以前所接触到的这个资讯管理系的内容是没有相关的，因为他是做硬体维修。那资讯管理系它是偏向于软体跟理论的这个学程，所以并没有学过什么叫硬表机维修，没有修过硬体，那只能够进去公司再学。那当时进去公司之后呢，学老板那个是个小公司，只有不到五个人的一个规模，所以呢算是一个草创的企业。那老板是一对一的这样子教我如何去认识这些元件。那除了会要修硬表机之外，你还要当个业务去拓展公司业务，所以不只是只有修硬表机，我还要去做陌生开发，去做电话开发啊，甚至我要去跑哪些点，可能老板已经有先打过招呼了，那我可能要在后续要再做跟进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拜访。那这样的工作对小弟来说，这个真的是意料之外，因为没有接触过业务的工作。那以前在学校也并没有像说有一些服务业的一些这种业务的训练，所以呢对于这种要主动的去跟别人这个去招呼，去推这个产品，总是会觉得有一些无所适从或是手忙脚乱。所以呢做两个月之后呢，突然有一天我的以前大学同学突然跟我联络上，他说他们有几个以前大学同学都在一间公司上班，那问我要不要过去，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些专长应该适合。那第二份工作呢，就碰到这个第二间的一个是一个这个行销公司，他要征求的是一些网页设计的一些人员。那第一份工作只做了两个月之后呢，小弟就换工作。那第二份工作呢，做网页设计师，这份工作其实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当时原本只是认为说这个网页设计应该是做美编相关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要求是说你要会这个基本的程式语言。那小弟自己本身程式语言就不是很强，那些逻辑概念并没有建立，就造成了这个出社会之后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因为以前是挑食的在学东西，所以呢该学东西没有学会，出了社会之后呢要从头开始就变得更困难。所以第二份工作呢，在进去好不容易进去公司之后，很多时候在专案上都是在碰壁，都是在卡关，因为很多地方不懂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程式是这样执行，为什么这样子写是不行的。所以经常的加班，在这个公司所交付的这个专案上面呢，总是会有一些延误的情况发生，甚至会常常需要以前的同学他们来协助。那在这个第二份公司的时候有好有坏，坏的当然是小弟个人能力不足的关系，所以在工作上经常的又遇到很多的挫败。那好的地方是在这份工作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以前本来应该要学会但没有学会的。所以呢我小弟回想起来，当时也是神在为我铺路，但是这第一关你要先把你以前所没有学好的东西先把它补足。那除了这些职场上所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跟技能之外，小弟又上另外一课叫做劳资纠纷。因为第二间公司呢曾经把我外派在桃园，他原本公司的总公司在松山，那后来他把我派去桃园之后呢，有一次小弟因为感冒的关系要跟公司请病假，我去诊所看病的时候才被这个诊所的柜台告知说，先生你的这个健保已经四个月都没有加保过了。那小弟才知道说为什么我的健保没有被加保，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我在公司这段时间里面公司没有帮我加劳保也没有加健保。于是这个小弟就觉得很困惑，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后来但是也因为当时在公司里面小弟因为工作的能力不佳，工作的这个产出表现不佳，所以被公司有特别的做记号，特别的注意。那一直到真的公司认为说这个你的情况可能你是有进步但是可能不如公司预期，所以公司只好将你支遣。那小弟才想跟公司去确认为什么当时没有加劳健保。那后来有跟劳动局这边做申诉，那申诉之后呢才发现到说原来公司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有缺失，甚至在其他地方，比如说针对于员工的迟到啊，他除了扣全勤之外还扣了本薪， 哦，于是这种一错二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特别的这个惩罚制度呢，其实都是不合法的。哦，甚至公司还向这个劳动局说，哎，这个员工加班他都是在玩。玩什么没有讲，但其实小弟知道，小弟同学也知道，说我在加班的时候都是在做公司的事情，并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于是小弟就非常的，其实不满，也是非常的不解，为什么刚出社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于是呢，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学习到了，其实人在职场上总是会遇到一些你不认为你是善良的没错，可能你也认为别人会是善良的，那。但是别人在看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不一定，可能他们会认为说我们要的是一个有绩效的员工，要的是一个符合公司产出的这个一个能力的员工，那你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公司并不会多看重你。那后来才学习到说，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情，其实是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可能你很努力，但你的努力可能在别人眼中可能是一种无谓的付出，因为他看不出你的进步，看不出的实质的这个产出的时候，你的努力对于公司来讲，它也许并不是一个值得褒奖的事情。虽然说很残酷，不过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事。那小弟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学习到了，我该如何去知道说哪些是属于我的权益，哪些是属于法规上规定的东西。好，那算是上了一课。那后来离开这间公司之后呢，有在经历过一些其他的公司，但是因为待的时间都很短，有的只有一个月而已，就离职了。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小弟也是到处的投履历，一直到了2010年的这个应该是七八月之间，这段时间里面，小弟面试到了一间旅行社，然后他们因为要自己建立一套这个票务系统，他们想找这个网页设计师。那从这之后呢，小弟就一直在这个程式语言跟网页设计相关的范围在打滚。那回头来看，也是神在安排我的未来的路的这个职涯的规划，并不是按照我的兴趣，而是按照神要给我的，让我去做发展。那么第三份工作这个旅行社呢，小弟在面试的时候有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在面试的时候，我跟这个公司的面试官是一位主管，并没有这个太多像是很自视的这种很这种没有感情的这种问答，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去面试的时候会很一板一眼的问说你过去经历如何，然后哪些困难你如何解决的，然后你在学期间你做什么事情，那可能甚至会有好几道的面试，那小弟在这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其实这个面试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跟这个主管已经在一起工作了，我们在谈的过程里面，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很像是一个很久没有谋面的同事，我们可以聊到很多很深入的话题。我们在面试的过程里面，有更多的时候反而是在聊我们对于工作的看法，甚至是属于比较偏向价值观的内容。所以这个面试的这个整个过程体验非常的好。那也很惊奇的是，小弟在面试结束之后，主管就问我说，你希望你的月薪多少？小弟那个时候说，那我的月薪按照我之前的经验，大概我不敢开太高，我先开了25000，大概是这个15年前、16年前这样的一个水准，因为当时22K 的政策影响还没有结束。那后来主管跟我说，你开25K， 那不然我帮你加到28K。于是小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跳槽加薪。那也很感谢神的是，公司里面他除了希望这个员工他有一些网页设计技能之外，他也可以帮忙一些平面印刷品的输出跟设计。那刚好这个是属于小弟的专长，于是跟这个公司的这个职位就一拍即合，就直接上工，很顺利直接上工。那这个公司在待的期间大概是2年半，但中间遇到一些问题。那小弟也承认，当时在工作进入轨道之后呢，有一些松懈，所以有些工作在主管交办下来之后，有一些疏失，那确实有几次是这个样子。那后来，也针对这个方式，这个工作态度也做了一些反省跟调整。那后来呢，公司遇到一个问题是，原本要找我进去做票务系统的设计跟规划。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主管加班事项，但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个票务系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跟我一起合作的是公司的，因为那个公司是家族企业， 他的老板跟老板娘是夫妻，那他的女儿跟儿子就是一对姐弟，分别负责不同部门的主管。那老板的儿子就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挂名经理的这个主管呢，他是负责这个网页这个票务系统的后端程式的开发，那我负责是前端程式的这个开发跟设计。那后来发现到说，主管认为说啊，这个目前这个系统我们两个人要来负责要来搞，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太大了。于是呢，就开始把这个想法去找说外包厂商来协力。那找到外包厂商之后呢，小弟工作突然就改变了。好，本来我应征的是网页设计师，然后跟这些平面设计、印刷、输出这样的工作，但是从这个系统外包之后呢，小弟开始被调去做票务的工作。哦，比如说，原本是这个同事他需要帮忙收送票，就是要去航空公司哦去拿票，然后把这个拿到的票送去其他旅行社。那一开始是帮同事去收送票，到后面变成是我的工作主要是做收送票跟票务整理。那这个已经是跟小弟当时所面试的这样的工作，确实是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别了。哦，于是就不断思考之后呢，最后在了2013年的农历年前，我二月农历年前的时候就提出了辞呈，最后是在2013年的这个农历年后就离职这样子。那当中有去其他的公司去应征工作，但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情况哦，所以当时算是半失业状态。哦，有在工作，但是不见得是有收入哈，这是有其他的原因在哈。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无法将这个过程做太详细的这个说明哦，因为这个过程长达了一年半的时间，有很多的故事。那后来一年半之后，到了2014年6月，2014年6月之后又去做了其他的面试。那中间也是面试过了几间公司，也是一样哈，可能有的就真的是做了一个月之后，就又离职这样子，很短暂的工作，一直不稳定。哦，所以小弟回想一下自己大概十多年前的工作经验，第一年是最不稳定的，一年换了四个工作。那小弟以前会听别人说，那个工作你要追求稳定，可能你要待一个一年两年之后，你换工作，你才有足够的履历的说服力去说服主管说我在前公司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小弟在很多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对于以前所遇到的这些职场的纠纷，或者是在工作上曾经有过一些挫折，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会有点退缩。但是到了201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小弟又投了一个履历。那这个公司它是在内湖，是一间电子公司，它是做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间公司。那这间公司进去之后呢，在面试期间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异常，但是就是很制式化的这个跟面试官的这样的问答。那但是感谢神是很顺利的，我在10月份的时候就进去这间公司开始上班。那这间公司的副总算是对一个新员工蛮照顾的一个主管，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在以往的工作当中，其实比较各个主管的行事风格，这间公司的我的直属的主管他算是蛮愿意接受员工的想法。因为小弟当时所应征的部门是行销部，那除了要负责公司官网的这个维护营运之外，还要负责很多包装产品的设计，那甚至还有一些手机 APP 的这个版面的设计，要跟其他部门的同事来协作。那这样子从这间公司开始，小弟接触到的是比较专业比较深入的一些有关于程式方面的设计跟开发，那也认识到更多这个关于在手机端的 APP 的设计过程是该如何的做准备跟规划。那第一年进去的时候其实情况还不错，因为公司刚转型，卖了一种类型的电子产品，是属于车用电子的部分。那当时第一年公司的营收算是蛮亮眼的，那我看了业务部门啊跟其他部门啊，这个跟公司当年的尾牙所办的规模来讲，以一间中小企业来说算是不错的，该有的这个奖金没有少，然后该有的抽奖没有少，很多都算是蛮让人满意的。所以当小弟从过去这一年多两年来 的很长一段哦，前公司这个工作上的这个转变，跟遇到前公司离开之后，这个半失业状态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煎熬啊，跟这个付出之后，其实确实很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来让自己的身心灵平复一下。因为我觉得工作其实也不是只有赚钱而已，很多时候工作的稳定跟工作上的这个氛围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生活的这个心理状态，心里面的健康。于是第一年的情况还不错，然后第二年年初到上半年也还不错，算蛮稳定的在执行各项的业务。那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之后，开始有一些变化。因为小弟记得应该是第二年年底之后，小弟的那个直属的主管的副总他就退休了。那退休之后呢，原本老板是在中国大陆那边的工厂那边长期的驻点，去算是监工那边的工厂产出的东西。那后来老板回来之后，就是因为这个副总离职之后，老板回来之后，他开始主要来管这个台湾总公司的部分。那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少了，原本是两个副总，少了一个副总，剩下副总跟总经理。那总经理他就包了很多工作下来，他认为说他是一个全公司最大的一个业务员，他去推业务，要规划公司的这个方向。但是不晓得是公司不晓得是主管这个老板他规划的方向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当时公司开始营收走下坡，很多的产品开始变得不是那么的抢手，因为原本的这个车用电子的这个产品已经进入了红海的市场，就是大家竞争很激烈，毛利已经开始降低了，所以公司想要转型，于是开始卖起其他的东西来。但是有些同事会去跟老板提议说，你应该卖一些智慧家电，卖一些比较新奇的新颖的这个高利润的东西，但是都被老板给回绝了。所以最后呢，这个老板也把这个研发部门给裁掉了，把一些专柜的通路也都裁掉了。所以呢，从那之后开始，公司的人越来越少，公司的部门也越来越少，本来是办公室的房间变成了仓库。小弟本来也是在一个小部门里面，只有三个人的部门，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做个人这个各自部门的一些会议的这个进行，跟一些公司这个工作的分配，算是一个蛮舒适的空间。但是公司业务量萎缩之后，所有的房间被清出来，全部变成仓库。那同事一个这样子离职。本来我的部门是三个人，一个是部门的主管，一个主任，跟一个资深的员工，跟小弟我。那后来这个主任先离职了，然后另外一位资深员工他也离职了，然后呢，这个有些主管也离职了，有些同事也离职了，那整个部门剩下小弟一个人，要负责很多的业务。本来当初进去是说，我负责网页的官方网站的维护营运，跟 APP 界面设计，跟产品包装，到后面包含这个产品的 DM 跟展场的设计，全部是小弟在负责。那原本的工作量没有少，又多新的工作进来，但是公司又一直迟迟没有找人，于是当时的工作量非常非常的重。那个加班甚至是老板不会跟你计算什么是加班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补休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拼命的，拼老命的在拖，都是在做公司的事情。当时的公司算是下班时间之后很长，你可能加班到八九点。甚至小弟也是有过这样的经验，老板就直接说没有做完不能下班。这个如果是放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个2025年的现在来看，如果哪个老板敢这样对员工讲这样的话，他应该会被申请劳动检查。那当时因为工作量很大，所以呢休息时间很少，那小弟就下班之后都很累了，想到隔天又要上班，其实有点，当时有点心有不甘啊。我觉得我的时间都被工作占走了，我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当时下班之后呢，我并没有放掉我的休息时间，于是呢，就把原本应该是睡眠的时间拿来当做个人的消遣跟发泄压力的这个时间，于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晚睡，加上饮食上有一些这个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所以呢，在各方面的压迫之下，身体开始出现问题。那曾经有一次，上班前，小弟在出门前祷告的时候，这个当时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公司的这个工作都非常的这个吃重，所以当时的心理状态其实很不好。所以当时在有一次早上上午上班前的时候的出门祷告，大概就十分钟吧。小弟在祷告里面呢，非常的安静，因为觉得心很累，没有任何话想跟神讲，就只有蹦出一句说：“ 借我躲一下就好，十分钟祷告的十分钟里面借我躲一下就好。那祷告完之后我就去上班了。那当时确实这个情况没有好转，我把我的所有的这个疲累，个人这个心里面很这个需要被帮助的这样的感觉，就透过那么一句话借我躲十分钟就好，就像跟神讲。那这个情况并没有马上得到改善，反而是一直持续，一直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呢，因为小弟跟郑国执事有聊到说想要换工作这个打算，那执事就跟我讲说，他认识某某一个弟兄，他认识的弟兄是在某一间大型电商公司当部门主管，那他们正好要找这个有网页设计经验的人，因为很缺人，所以呢，他们想找这样的人来，因为可能是公司这个需要业务扩编，或者是需要开展新的业务，他们需要再找这样的人。于是呢，只是跟小弟引荐了这位弟兄，那小弟也跟那个弟兄有搭上线，有联络到，那就开始投履历。投履历之后呢，对方这个公司就打电话来约面试的时间。那面试之后呢，就顺利的上了。但是上了之后才发现到说，其实它是另外一个操练的开始。前面的好几份工作，已经可以知道说神会去操练我的专业技能，因为你需要工作。神的意思不是让你去做你的兴趣，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做。那他也去操练我在于面对这个社会上人心险恶，或者是你跟社会上应该要保有的这个不该单纯到只认为说，人都是善良的，你应该对于如何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培养。那小弟也在前一份公司，就是在那份电子公司的工作里面学习到了我如何跟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主管共事。你学到忍耐，你学习到了如何回归到神面前，如何跟神交托。那这份工作我觉得算是神最后在一个很大很长期的一个考验。因为这份工作我进去之后呢，原本这个弟兄是我的直属主管，但是因为后来公司的组织变动，所以这个主管他就被调去到别的部门去了。所以呢，小弟就在这个算是本来以为说，我的主管是个基督徒，跟我一样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话，那我们应该会有很多可以互相帮助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当时进去之后，这个弟兄这个主管他有曾经邀我去参加一个读经团契。我就在每个礼拜三中午的时候去一个读经团契，所以当时算是一边工作一边又有可以跟他是同事是主管也是同龄这样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小弟就很感谢神，因为当时第一次让我体验到什么叫做职场上一样有这样的信仰的人可以互相帮忙带到跟互相团契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在这个主管他离开我们部门之后，变成是小弟在这个部门要自己自力更生了。那当时这个部门的风气跟文化小弟是第一次接触到，因为都是待过小公司，那第一次去大公司的时候，当时这个公司文化确实有很多细节都必须要注意。那又很特别的是那个部门里面全部的同事都是女生，就觉得这个部门好像同事们的闲话家常没有我的份，因为他们所讲的话题我插不上边。甚至小弟还看过有同事手上就他的桌上就插了一面彩虹旗，因为当时在台湾有一个很热门的，这算是一个社会运动，是帮同性追求婚姻权，所以当时有同事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插了一面彩虹旗，因为那个彩虹旗是那些同志团体认为说这个婚姻平权，这个彩虹的光谱是一个平权的象征，所以小弟就认为说，这个部门的氛围跟这些人的价值观跟小弟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人际关系上也受阻。那在新公司里面，因为这个公司它所使用的这些专业技能跟以前的公司是不一样的，等于说小弟要自己从头学习，那从头学习又是另外一段很艰困的过程。因为一定会有遇到说，你的工作哪些是不符合要求，那会一直被要求推荐要重新修改，那你要是修正到最后符合他们的要求，那当中也会有失败的一些地方。那到最后小弟认为说这间公司在各方面来讲，不管是小弟个人的能力上要符合公司的要求，或者是同事之间的相处，其实他们并没有恶意，我晓得他们很多时候对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我们之间有种很无形的隔阂，总是觉得说这间公司部门有大概有10个人，但是我却觉得我不属于那当中的其中一员。 所以在工作场合里面，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价值被发挥，我也没有从当中建立到自己的自信心。当然这个并不是公司的错，因为小弟自己本身又要负起一大部分责任，是前公司进入这工作进入佳境之后呢，却没有再去往下去做个人的充电跟学习。所以一旦换了职场环境之后，需要新的技能，需要新的专业技术之后跟不上，那就是表示说自己以前可能过得太安逸了。那到最后呢，这间公司我待到了2019年的应该是8月份，但是到了2019年的7月份某一天晚上，小弟做了一个梦，小弟梦到说这个主管把我带去会议室，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他就对我讲说我认为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这个要求，你的工作表现不合我们公司的要求，我们只能请你离开。梦中听到这样的一段话，这个印象非常的明显。然后这段话讲完之后，梦境突然一转，我坐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在办公，那这个梦就这样醒了。那后来到了2019年的大概是过两三个礼拜之后吧，就是做那个梦，大概七月中前后那段时间，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大概8月初那段时间，就我的主管某天上午的时候，他就把我找去会议室，他坐这边，我坐这边，他跟我聊了一下之后，就跟我聊到工作的事情，他就很明白的跟我讲说，我觉得你的工作能力不符合我们公司要求的表现，所以我们只能够请你离职。那小弟听到这个话之后，小弟的心突然就安了。我想应该没有人能够体会说被主管告知离职还能够心里面觉得平安，因为一般都觉得说，我被告知离职，我可能会觉得挫折，我可能会觉得心慌。但小弟在听到主管这样告知之后，小弟的心就安了，因为我想起那个梦里面已经告诉我说，我会离开这间公司，因为梦境里面跟我遇到的现实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但是梦境后半段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是什么地方我不晓得，我只觉得说在梦中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于是小弟跟主管就聊了一下之后，主管就问小弟说，那你有什么打算？就是说你如果以后这个能力有长进之后，你要再回来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很欢迎，但小弟个人是倾向于就不再回原公司，重新做这份工作，就尽量是离开了就离开了。那小弟就跟主管讲说，我可能先，因为八月份大概8月中那时候提离职之后，小弟说，我可能先休息一个月，那一边充电啊，一边找工作。那后来呢，就顺利的办了离职。那离职之后呢，小弟就开始照着我原本的规划，一边充电一边找工作。那当中也找了好几间工作，有一些是传统的大型报社啊，有电视台啊，甚至还有博弈产业，算是去见见世面这样。那转换工作期间有面试一间公司，这间公司在那个中心医院隔壁，它就是我小弟目前所待的公司。那这间公司我本来认为我不会上，因为当时我认为有机会是另外一间做那个做食品的，在松山机场附近一间做食品的公司。那因为那间公司在面试期间跟那个面试官交谈的时候也算是蛮聊得来的，因为那个面试官也蛮年轻的，那他也说我们公司是在找这个有这方面技能的员工，但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技能也没有关系，我们公司会负责培训。那所以小弟就认为说，这间公司因为他在松山那边，那也不会离戏子太远，那这个主管看起来人也不错，也愿意培训员工，那小弟当时认为说这间公司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没有想到这间公司最后他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就是没有录取也没有通知，我就直接默默的就没有下文。那反而是小弟现在这间公司当初面试的时候，小弟认为说不会上，因为他也是个大公司。可是呢，我去面试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感觉又出来了。什么感觉？就是小弟原本在面试旅行社的时候跟那个面试官相谈甚欢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在面试这间工作的时候呢，我跟面试官讨论到后面，他已经确认完，我个人的学经历，然后我个人的这个作品集，这些等等相关的。那小弟认为说，以前这些公司的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哪怕这个公司可能是主管不好，但是有的公司可能是在业界是有点历史的，有的公司可能是有点名气的，那这些都对小弟在目前这间公司的面试上有起到帮助的作用。那到后面。面试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公司的这个主管，这个是面试官啦，他就问我说：“我们公司目前在做这个系统， 那我们需要这些的技能，那你会不会？我就说，我应该可以做。然后呢，这个面试官他就把他的同事叫下来说，你去那个某某人，你去把那个笔电拿下来，然后把我们的系统展示给他看一下。然后小弟就看了一下之后，这个主管就问我说，我们需要改这些地方，你可以做吗？我就看了一下就说 ，OK， 这没有问题，我可以做。然后那个主管又问说，那我们怎么要改这个东西？那这个你知道怎么改吗？小弟说，我会改，这个我没有问题。好，所以呢，突然想到说，这间公司所用到的技术，居然是在我前公司就已经准备好的，因为前公司用的技术跟这间公司用的是一样的。那小弟就很感谢神的是，原来神在帮我铺路的过程是他用困难给你当做学习的机会，那为的是让你以后可以真正去得到神要给我的那一个恩典跟应许。好，所以呢，小弟最后在这个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安定的这样的感觉。那在这份工作的前一份工作，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教育系在办一个叫做侍奉日的一个侍奉的活动，就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的这个领师接待啊，这些工作是由我们清教组的学员跟老师一起负责，所以前公司都是经常在星期二下班之后就要赶来教会。那我觉得小弟认为说，以前曾经有过有些公司它的地点离教会很近，但是小弟没有把握那个机会下班后来聚会。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有侍奉日的关系，所以小弟开始建立起下班之后来教会，来聚会，来做圣工，来服侍神。因为我们如何在社会上职场上能够存立，都是在于神如何带领。那既然神已经给了我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势必理当要有所回馈。能做的也许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尽力去做。所以小弟在面试这间公司以前呢，去面试其他公司要么就是离台北教会很远，可能有的在内湖，有的在松山，有的可能是在其他地方。那这间公司呢，他之前是在那个中心医院隔壁，那下班时间又是最早的，因为他5:30就下班。那因为他是属于偏向传统产业，但是要转型成资讯公司，所以他的担任的这个他找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在公司内算是比较特别。所以小弟很感谢神的是，这个公司他在招工程师的时候，他是以主管级的薪水在聘请工程师。所以小弟很感谢神的是，小弟目前在这间公司待了已经第6年了，已经目前是升迁到了乡里。那这个是以前所没有办法体验到，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很基层的工作打滚，在很小的公司里面在做这些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说一间上市柜公司里面可以透过制度的升迁，可以有体会到什么叫升迁啦，体会到什么叫做这个法律上的保障。所以这个也让小弟觉得这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也正如传道书9:11所提到的是，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为什么这个机会是我？小弟的学历并不算亮眼，因为小弟读的是私立的技术学院，在台北市要找工作，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是相对来说是难度偏高，所以小弟有些同学他们会毕业之后就考研究所，或者是退伍之后再去做考研究所，但小弟都没有，就是开始出社会闯荡。那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留给学历比我好的人？可以，因为小弟当时在面试这个工作的时候，曾经跟那个面试官说，因为当时已经谈定好薪水了，也是一样，我跟主管讲说，我可能我月薪开多少钱。然后主管跟你说，我再帮你加一些上去。好，所以呢，是第二次体验到什么叫做跳槽加薪。那面试完之后呢，小弟跟主管讲说，我还有下一个还有下一个面试的机会，那能不能面试完之后3天后再回复你？其实这是很大胆的决定，因为这个工作如果3天内有更好的人来面试，那我的机会就没了。但小弟就是当时面试的结果想说，这应该是神的带领，因为这间公司离教会算是蛮近的，我下班之后只要走路到教会来大概30分钟的时间，我就会到教会。那5:30下班，我到教会这边6点，我还可以来吃个饭，然后就可以做教会的圣工。那小弟当时的决定很大胆，等3天之后再回复。那也确实3天之后呢，跟这个公司回复说，我可以在这间公司上班。那个面试官就跟我回复说，好，那当时是9月中，因为我8月中离职嘛，9月中的时候跟那个公司回复，原本是预计说我休息1个月，然后1个月之后呢，我再找工作。但是呢，这个9月中1个月过去之后呢，我跟这个主管说我可以来上班之后，原本是预定可能下礼拜隔一周，可能我就要去上班了。但是那个面试官跟我讲说，因为公司人事作业，再等1个月你再来上班，所以小弟又是平白无故又多放了1个月的假， 所以呢，小弟呢就在那个八月份之后呢，就放了一个暑假的长度的一个算是假期哈。因为这段期间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的失业、我的待业并不是一个忧愁的哈，并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反而是我带着盼望，因为我已经有工作了，只是这段期间公司还没整顿好他的人事的这个规划，所以我只是在待业，我并没有失业。那于是在那多一个月里面呢，我有时间去做其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行程的规划跟计划。那很感谢神的是，神透过职场上的这个安排跟操练，做很多帮我们做了很全面的这个预备。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神都只是做属灵上的操练，但其实神也做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些预备。小弟缺什么，神就操练我什么。操练过后之后呢，神就带我到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但安稳之后呢，我所缺乏的东西并没有补上，我就是说还不够完全，于是神又安排另外一个操练给我，又帮我补上另外一个我需要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所谓说祸福相依，就是这个苦难在的时候，它同时也代表的是恩典很快就要到。但就是全在乎说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苦难。如果我当时遇到困难我就逃避了，我遇到困难我就直接离职了，我不做其他任何的想法，我没有打算去面对它，我没有去把我的祷告、我的心思放在神面前，我没有去忍耐，我没有去经历这一切的话，那我就没有经验，我就缺乏社会经验。所以神把我从原本的随己意而行的想法变成甘愿顺服忍耐，我不再是那个以前在大学时候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个很挑食的一个想法，而是变成一个这个忍耐的工作、忍耐的功夫，其实在对我的各方面都是有益处的。所以神借人的脚步在乎神的安排，敬畏神的人神就会为他开路。那最后我们用一个经节来做结束，请看箴言三章五到六节，箴言的第三章的五到六节。箴言第三章的五到六节，第五节提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所以小弟认为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自我给放下，让神来带领我们的脚步，那就会在我们在苦难之后就会得到神所应许的恩典。小弟见证到此，愿一切的恩惠跟感谢颂赞都归主耶稣圣名，阿们。
谢谢圣玉的见证。没有经历过苦难的话，是非常难去感恩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苦难能够让我们更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感恩那小弟认识一位同龄他那个一毕业之后非常顺利跟那个圣玉这么的在职场上这么的曲折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位同龄呢，他一毕业之后，他那一份工作呢，做了二十几年，从一毕业做到现在。那为什么特别提这位同龄呢？因为从这位同龄呢跟圣玉在这两个同龄之间呢，我可以看到那个圣玉他对这个神的感恩跟这个做圣工然后来报答神的这个积极度圣玉这一边呢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苦难有时候真的是神的祝福苦难是神那祝福我们的一种方式。罗马书八章那边提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的人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最主要也就是在说我们在经历这一些这些苦难这些挫折最后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 那生育在经历了这么一连串的这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到最后呢，他进到了这家公司呢，其实他是那个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哈，匆匆忙忙哦，游刃有余哦，就是很匆忙，但他的功夫都已经学好了哦，所以他可以驾那一台机器了哦，所以游刃有余哦，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他在这个上面神给了他一些历练，那最后呢神把他带到一个可以安歇的青草地。这个跟我们一开始我们今天在分享的那个约伯记一样，我们看到了的那一个片段呢，那一个苦难呢，可能就是那一个片段而已，因为呢神还有更好的留给我们。我相信呢，在生育呢前几年的这个他工作上面的挫折，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后面呢这一份工作他可以做了这么久，而且呢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利跟待遇啊。那么我们都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那作为共同的一个学习